所以如果我们读神的话，光是摸这些道理而没有摸着生命，我们还没有到家，还没有达到神所要我们达到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向主打开我们的心，一面让我们能够明白道理。那么有的人走极端啊，说我们基督徒不要讲道理啊，这些都是教训，这些都是头脑的东西，不，你不能把这些都丢了。我们的主在地上就是讲道理的，我们的主在山上的教训，那个教训你看你一个一个都是道理，你不能说不是道理。所以这点非常的要紧，我们千万不要走极端，说我们只要圣灵，我们只要被圣灵充满就可以，我们只要在圣灵里经历就可以了。不，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这些真理也是我们需要明白的。那这是一面，这个是特别你看见神界的贾玉明弟兄在中国做了一番相当好的工作，替我们打了相当好的基础。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可以走得更远的，神要我们往前走得更多。那么不神的话，不只是生命，而且我们的你读圣经也给我们一条路。我举个简单例子给弟兄们听，弟兄姊妹都知道，马丁路德在16世纪，他不只给了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他也给了我们因信称义的真理。你记得马丁路德本来是他因为一直觉得在神的审判底下没有安息啊，所以大家都知道，他曾经一度是很有追求。那么根据他，我们读他的传记，我们知道他常常很害怕自己落在神的震怒里面，因为他觉得他自己不完全。所以每次听到打雷的时候，他总是好像听到神愤怒震怒的声音。所以他一直追求，一直追求，希望说有一天他能够从能够脱离罪的权势，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了，他后来有一天，他认为说他一定在他的一生里面要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决定，所以他终于有一天，他觉得他要撇下世界，要完完全全单单的来跟随主。当他有了这个决定的时候，那么那一天晚上，他就请了他所有的朋友，就是他最亲近的朋友，他们本来都是在一起谈情作乐的一些朋友。他们可以说他们彼此是志趣都是相投的，然后他们有一个狂欢的晚上，就那天晚上他们尽情的欢乐。然后快到12点的时候，他就对他的朋友们宣告说，他说今天晚上我就要撇下整个的世界，所以我就要离开你们了。所以这今天晚上这个聚会呢，就是我们大家相见的一个聚会，一个说再见的一次机会。然后他在赶到12点以前，他就去敲一个修道院的门。那么然后呢，你就看见说那个修道院门开了，然后就把马丁路德就关在修道院的门的里面。从此以后，马丁路德觉得他的世界远远的就在背后，但是他里面还是没有平安。他虽然在修道院里面修行，他天天在那里苦修，甚至于他天天在那里操练一度有交通。你知道这个人不只是懂得真理，这个人也是希望在生命上有突破，希望说在经历上有突破的人。但是他一直觉得里面还是没有平安，觉得找不到安息。所以我们知道他后来就有第二次的决定，这一次决定就是他觉得一定要从德国要翻过阿尔卑斯山，然后要到这个意大利去。那么到了意大利呢，特别到了这个罗马，那么他就希望能够找寻他所要找寻，他说我总要做一点什么，叫我里面能够平安，能够叫做安息。所以呢，他就到了罗马。到了罗马以后，那么因为那个时候他是在罗马教的那个环境底下，那么他所受的教育就是那么多。那么根据那个时候的教育，就是告诉他说，如果你的罪要得到解决的话，那么你一定要走很远的路，这个你不远千里迢迢要翻山越岭，从德国要到了意大利，到了意大利呢，现在 你要做一件事，这个是你一定要做的，因为所有人到罗马都要做的，那就是他要爬一个楼梯。这个楼梯呢，听说原来是主耶稣受审判，在比拉多面前受审判的时候，他是走那个梯子，慢慢慢慢走到上面，就替比拉多在比拉多面前受审。那么根据这个罗马教的遗传呢，主耶稣因为是遍体鳞伤，所以他身上的血呢，就一滴一滴的就流在那个就流在那个梯子的上面。所以根据罗马教的遗传呢，就是说，因为这个梯是血梯，主耶稣呢就是在上面受审的。所以如果你要是有机会能够到罗马，而且你能一步一步的爬那个梯子。当你爬梯子的时候，你每爬一层，你在那里用眼泪就是懊悔自己的死刑和罪行，恨恶自己的罪，那么想到主耶稣怎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如果你这样的在那里努力的在那里一步一步爬上去，你爬到最高的时候，他爬一层，那么罪大概就会赦免多少，再爬第二层罪可以赦免多少。我想只有罗马教告诉你，他能告诉那个式子，那个公式，大概你爬一层要多赦免多少罪，爬一层多少罪。那么今天呢，如果大家到罗马去，不要忘记，很多人喜欢去玩那个圣彼得堂，那么看见圣彼得堂金碧辉煌啊，印象很深刻。但是忘记了还有一个叫做圣约翰堂，那么圣约翰堂里面呢就是这个梯子。那么这个梯子听说什么，听说是是谁呢？听说是这个康斯坦丁皇帝，你记得吗？他是他接受了基督教做国教，所以基督徒经过了300年逼迫以后，忽然间现在撒旦就知道用吼叫叫基督徒反而更惊喜，所以他就改变战略。那这个战略就是他要变作光明的天使。那撒旦最叫人，就是说今天基督徒最不容易防范的就是不是那个吼叫的时机，特别是当他显出那个天使的一面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很多基督徒就崩溃了。那么我们知道这就是教会历史上一个大的转捩点，那么就是康斯坦丁皇帝，罗马皇帝也接受了基督教做国教。那么在接受基督教做国教的当时，他的母亲呢，因为他非常的敬虔，所以呢他就下一个命令，就是说能不能把主耶稣啊在耶路撒冷那个相传那个梯子呢，能把他从耶路撒冷就搬到罗马。那这就是为什么那个梯子跑到罗马去啊，那就是为什么到今天如果你玩罗马的话，你到这个约翰这个的堂去的话，你就发现里面有梯子。不过现在跟从前不一样，现在发现有两个梯子。那么那个梯子还是从前这个，还是从前所有人就说这几2000年来还是许多人要爬那个梯子的。那么不过现在天主教为着迎合时髦，为着现在想的，现在的人都是20世纪的人，你叫他们再这样爬上去恐怕不容易。有的人穿了西装笔挺，你叫他爬吗？所以他们后来有一个方便，说好，你们这些穿西装笔挺这个时髦的人呢，你们不必爬了，你们可以从旁边走上去。那么但你走一层呢，也是可以消掉多少的罪，也可以抵消多少罪。所以呢，所以现在就变成有古老的那个梯子，还有呢时髦的梯子。如果你是时髦的人，你就走时髦梯子，那么你爬上这个走一层呢，你的罪大概也抵消多少，那一样的道理。不过当然没有像这边这个抵消的那么多。那么我们知道这些谁呢，这些很敬虔的这些罗马教徒，到今天你去看，那你发现真的很多人，他们一面爬一面落眼泪，非常感动人。我为什么讲这么多，就希望给弟兄姊妹一点点的背景，因为我们到底在中国的背景底下，我们不大容易明白这个教会历史上所发生的事。那么结果我们知道，晓得说这个马丁路德就是有一度他就是这样的从罗马就一德国就到了罗马。所以正在他爬那个梯子一步一步在那里懊悔流泪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天上有一个声音， 那么他不，他这个分不清楚到底这个声音是怎么来的，但是无论他在那里爬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声音。那这个声音呢，不要忘记了，不是晴天霹雳忽然来一句话，不是。这句话呢，已经在圣经里面，已经在哈巴谷书里面，已经在罗马书里面，已经在加拉太书里面。那现在圣灵呢，就把神已经在他话语里面所说的话再对马丁路德说一遍。那么不要忘记，这个可以说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一个了不起的声音，就是那个声音，马丁路德忽然醒过来了，他看见说人是因信成义，义人必因信而生。换句话说，今天不是我流多少泪，不是我做多少功，不是我修桥，也不是我补路，然后我赢得天堂，不是。我虽然在那里努力流泪，但是不能叫我得救。他是从很远的地方，从遥远的德国翻过阿尔卑斯山到罗马，他希望他能做些什么能够得救，没有。结果你看见说神的话很清楚，很清楚的就让马丁路德看见，人称义乃是因着相信。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明白了，哦，原来人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不在乎我们的行为，一切乃是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做成功。今天我们什么也不要做。我们在一个真实的故事，从前在一个地方有一个大的布道会，那个布道的人是在一个帐篷里面布道。那么那是最后的一个晚上，到了十点钟的时候已经散会了，所以他正在那里卷帐篷。有一个年轻从很远的地方这个就跑过来，气呼呼的。是啊，这个喘气还没有喘过来，然后呢，他就问那些传道人，他传道先生，我是不是啊？然后他就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他跑来就是要问这个问题。他说，我应当做什么我才可以得救？我到底应该做什么我才可以得救？那个传道先生看着他，一面卷那个帐篷，一面说，太晚了。他说，难道你告诉我现在已经十点钟了，我晚了两个钟，你聚会是八点钟，现在我迟到了，难道我就知道说，难道我就不能知道我应当做什么才能够得救吗？那个传道先生告诉他说，你不是晚了两个钟头，你是晚了2000年。意思就是说，你说你要做什么才能够得救，但是不要忘记了，你晚了2000年。2000年前主耶稣已经做完了，一做成功一切的救恩，他没有留下一样让我们来做的。他为我们喝尽了那个苦杯，仿佛当他把这个杯完全干满了以后，他把杯倒过来给我们看见，你看没有留下一滴是留给我们的，所有那个咒诅的杯苦杯主耶稣为我们都尝。所以基督徒是得蒙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现在我们当然觉得没有什么稀奇，因为现在我们福音传的遍，而且福音传的彻底，福音真理也传的清楚。那这个是特别主恩待，这几十年在中国的的确确是这样。如果50年前你去问问，不是这样的情形。但是我们要知道说，特别在教会经过黑暗时期，到了16世纪，你看看到了16世纪以前，那个教会黑暗到一个地步，买赎罪券，教会黑暗到一个地步，你看见修道院这个男的修道院跟女的修道院，你发现底下有地道的。你如果去读那些故事的时候，你实在没有想到这些事居然能发生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许多时候我们看见今天教会的光景，我们伤痛，但是请你记得，教会历史里面已经演过一次了。所以到了马丁路德的时候，可以说是最黑暗最黑暗，可以说伸手不见五指。感谢主，在那个时候你看见神借着马丁路德给了我们亮光，让我们看见 因信称义这个真理，而且给了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那个时候的圣经不是所有基督徒都可以读的，那时候圣经是用链子，用铁链把它链住了，只有谁可以读，只有神父他们可以读的，我们不可以随便读圣经。